好，哎，我们接着。这里面我刚才一直在强调一个原则，这也是我们在学习佛法这个原则。如果虽然我们反复在提，但我们自己有没有掌握，就是一个重要关键哈。就是说，你今天当你的心要有所住的时候啊，你必须要给个理由。那你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，它不能是用强制性的。那我们如果发觉这个事情，就是我们讲的，它有也是这样的有，那我也就是它有几分真实，我就用几分真实的心对待嘛。那如果发觉它只是因缘生灭无常，那我是不是就应该用因缘生灭无常去关照对应嘛？所以，当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开始有一种朗照的观照的心会出来。就是说你在面对境，你比较不会草率轻易的融进去。注意啊，这是一个道人的正知正念就在这里，他不会随便的纵容自己掉进去那里头，掉进那里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会在莽撞的不问就理，然后就随便给这个事情的增减，给他一个就是随习性赋予这个境界不当的意义。我们当我们在看这个东西，我们的态度、我们的认知是这样的一个烦恼的时候，我们的境界，我们就会赋予这个境界是这样的意义的。所以这些境界的投射，除了习性，跟你现在的妄想分别是有关的。那因为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在面对境的时候，不会轻易在这个境界上赋予它太多。我们讲说，其实用唯识讲就不会变计值啦，我们只会越来越尊重它的众缘，依它众缘，但我们不会在这个依它当中随便给它增跟减啦，懂吗？就越来越客观了，不会断离了。为什么不会断离？因为它的确有这样的变化，那不会随便跳进去了，因为没有了。所以这个观照、这个角度越来越有的时候，你的比较不会在境当中、在能所取当中滋长生死，这才是修行的开始，这才是修行的开始。好，那一般我们很少往这边下手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一个理由，当我们在面对一个境的时候，我们赋予它怎么样的意义。你有时候你不能光只是一个道理，比如说打坐起烦恼，然后它是因缘啊，它如何，这也对。但我希望你用更务实的心，好吧，它有啊，它又怎么样，真的如我所想的吗？也就是说，你要给一个实在理由，而你要用正思维给一个实在理由，这时候你的放下才会真。但你如果只是给道理，而不是一种实在理由，它叫做自我压抑而已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对道理越来越深刻，其实他内心在面对境当中啊，就是这就是大圣的洞中修行了。这个洞中修行不是用一种，它当然也是练习，也有时候必须要勉强，但最重要其实它对法的道理这个知见的养成最重要。所以它同时面对所有境，但也了了分明。我刚才讲的就是我就像我面对一个现实，我经常举一个现实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有没有？有。可不可靠？没有。好，儿童钞票有没有？有。能不能买？不行。假的。这个人可不可靠？他就这样，随便讲讲而已，没什么用。好，他我们就负责跟他打招呼，其他就不用谈太多。那你看，你都能关照，因为你实际上在很多地方看到了。那这个人有几分可以信，说这个人有些东西，我们就开始能看到。 那包括我对人、对世间事，我们是如此。其实依佛法来看也是这样。所以，唯有你把这个道理透到现实当中，你的心有一种虽在动中，但内心有一种寂静，那味道会跑出来。而这个寂静不是表象的禅定寂静，是内心慢慢不再用很热脑心去攀援。为什么？没意义。所以你动中就会有这种心情，那何况你静下来的心就更容易寂静了，就容易了。啊，这个都是从于法上，比较根源的去改变你的追逐心了。那如果这个观念没有，你只会用禅定的习惯去养成对某些东西的安住力，但其实并不是由内心里面打开对它的执着，其实是你强迫你的心安在一个境了，其实是利用另外一个住取代你的住了。你这中间没有一个不住的智慧在里头了。我们当然我们现在都会住哦，但问题我们虽然现在在住，但我们背后有一个无住的这个智慧在透在里头，所以会楼梯虽然一梯一梯踩，但有一种不住楼梯的那种认知已经开始有了，所以这个味道不一样。你如果往这边更精进修持，你才会知道说，我们修行乃至出家的意义的可贵的。哎呀，啊，这个时候自己的尊贵庄严就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了，因为这个世间少有。这世间少有，哎，但很少人往这边去看，我觉得很可惜。好，我们再看啊，如果你有住，一开始这个住就错，那你一住，问题怎么样呢？你一旦这个住，就会依这个住生很多住。第一个，这个住就是一个愚痴无知，所以。对一个东西的住，其实有时候也代表你对很多东西的执着咯。那何况在现实当中，你对一个东西的执着，也往往会衍生对其他的执着，因为你肯定这个，所以你会利用这个肯定来肯定下一个。比如说我对一个东西，的东西肯定，那所有跟它关联有。比如说，我对一个人，如果他是觉得可以信受，他给我的保证，我是不是也接受？我对这个人的相信，我对这种始祖相信，是不是他做的一切事情，我们相对也比较会相信？是不是？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，由这个真的东西所创造出来其他东西，你是不是会比较信受？会。此生彼生。所以一旦有的话，很多烦恼由这里就一直滋长。这就根源问题。好，那我们讲何时住中间呢？这个因为我们的汉的那个汉藏的这个倒没有哈，中间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住？另外一种中间就是我们是不是会住有无？住有住无，因为住到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这种两可之间，乃至我的心，我不是讲说我现在这个做，这个不做。乃至我坐中间，我什么我管他坐不坐，我就待在那里，也没用，也是住。我不住善，不住恶，但我住无记，还是住。凡有所得，皆错。好，不要看这一点啊，这个其实光这一句话可以荡除你多少烦恼生死，你知道吧？中观里面谈的很多东西是很重要的原则，但这个原则会不会活用？会活用的少，是不是？生死住不住？涅槃住不住？是不是？好，我现在修行，我要不要住？有呢，我不住，你小心，你有没有掉入不住？你有没有掉入住？你有没有掉入不住？住不住都不行，那你叫我怎么办？你这个笨人怎么说也没用啊！我不是讲说有一个人在问说， 他师父很喜欢跟他参禅，就是说道一句。他有一次在经过他师父说站住，道一句，他就傻了。他就问说师父，我师父叫我突然喊停，叫我道一句，请问我应该怎么回答？我说像你这种笨人怎么回答都错呢？我能不能回答？我说这不是回不回答的问题啊，这是懂不懂的问题。啊，你都还要问我这个，怎么答也没用啊！哎，不是这个啊，你现在还在选择什么答案？这个其实答跟不答都可以的，重点不是答不答，重点是你通不通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里面呢，讲说，我们今天在很多地方，我们注意，你不住善，不住恶，住中间了，那你跟我讲中间在哪里？那你说，那我都不要住干什么？我们应该问，啊，你住哪里了？你这也不要，那也不要，那中间行不行？那我们应该怎么回答？你看修行修到好可怜哦，师父，我自从学佛以后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他就问题出在他左边肯定，然后不能住，然后右边肯定，又说不能住，所以他只好在两边当中找中间。那这样可不可以？也不能住。所以最大问题是，他把左右边定好了，再找中间。问题我就讲说，你高兴住左边也可以，高兴住右边也可以，你也住中间也可以，没人妨碍你，但只要你脑袋清楚就好。有没有左边？有啦，但不然你们待会出去开车没左右边撞死。当然有左右边啊，怎么会没左右边？所以开车是不是要靠右边？是不是？到日本呢？靠左边。我第一次去啊，我就骑脚踏车，我说日本人不是很守规矩吗？怎么都逆向行驶？车子一直过来，我靠右边，我就说一直在骂人，他们怎么那么多人逆向行驶？其实就是我看他就这个出家人怎么会逆向行驶，骑得很高兴。我在怪人家逆向行驶，我说哪有不一个已经够呛了，怎么那么整排都逆向行驶？我不知道他们是靠左边、左右边，看地方啊，有没有左右边？有，能不能住左右边？左右边、左边、右边的右边、右边的跟右边，那我们这个右边变左边，你知道吧？右边的跟右边。所以我不是开玩笑，就是要是有算命跟我讲，你的命立在东，那你知道我往哪里走？我就跨西一步。他说你怎么往西？因为我这个西是最东，东东东东，地球圆的，东东最东就是旁边那一个。啊，这个算命的碰到我这种人，他就算不准了。他说你明明往东，我说是啊。啊，你怎么跨西一步？因为它最东啊，我就咚咚咚咚咚咚咚绕一圈地球圆的，所以你算命的，你把地球当平的，我是知道是圆的，所以我不用绕那一圈最东，我只要跨西一步最东，哇，那乱掉了。所以算命的碰到我们这个，他就很难搞不清楚。到底应该怎么算？你太聪明了，不是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会知道，我们之所以不住，是不用定见来看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为什么不住？因为没得住，它只是因缘相待，假名安立，它没有实质，所以我不用管它住不住啊。我不用刻意不住啊，因为我是了了分明，我不会去取他的实质，这叫不住。何妨于世间 巧分别，有善有恶，有左有右，有大有小，有什么关系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。反而能恰当恰当的安立一切法是怎么样？是不是？我们看一个东西会安立它，我们会不会从缘起来安立？会。所以我们会不会用固定的角度把一个东西定死？他说你怎么都不会，你们学法以后就是都这样讲那个飘来飘去的。对，有的人到学到变得很狡猾，飘来飘去。那你怎么会飘来飘去？因为他就没有一定啊。不是定法要我讲成怎么定法。懂吧？不是定法你怎么逼我讲成定法？那有的人是未不懂，那怕被抓到执着，所以就讲了是啊非啊意是意非啊非非非乱讲一通，因为他是无知的。但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东西，你为什么不住？住不来吗？你讲话能不能讲肯定？可以啊。但为什么有时候你都有保留？因为它无常啊。所以话不讲死，有的人是学会的技巧，话不讲死。但有的人为什么话不讲死？因为无常变化，我怎么讲死它？对不对？所以你还有所住，即便是中间两可之间，两无之间，亦有亦无也住，非有非无也住，乃是偶的绝百非。绝完了没？百非掉入百非，重点是我绝了一百还没用啊，我觉得重点不是百啊，重点是值不值啊。你光百非有什么？你非非非非完没？你要不了，你要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，你要讲下去你就空了，我不骗你。哎，不是那个几个字空，而是你能不能看清楚。所以你如果住在这个中融之境啊，就无，有的人掉到那个色无色界，另有所取啊，好，取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你看色受想行，你注意啊，你这个我现在讲这个道理，因为我不，如果顺道理我不用讲那么多，但我很不喜欢我课讲完了你们不会用，那这个是彼此浪费时间。你们要能懂啊，试着在生活当中试着听完回去，那我住哪里？我住哪里？好，如后来你就讲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所以不是那个讲说若无闲事什么上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我们喜欢用定啊，用很多观法，那我们很少用智慧把自己的那一份妄想分别给它仔细下来，是不是？你如果开始学会了知幻即离，离幻即觉，是不是要给一个实在理由，而不是光只是背诵这个句子，开始有一个更实在的理由让自己心开意解，你才是尊上人呢，是吧？所以他在讲说，你看他这个梵文本啊，纵使默然尽住时啊，就是说你取一个不落两边，那结果还是有住。你的住的时候，就是说你当不管你如何用什么隐藏，用什么东西装饰，只要有所取都是颠倒。为什么？无法无一法可取。你为什么在这种境界当中，不管你怎么修饰，凡是有所取皆颠倒。好，那这是不是一个智慧？其实 光这一句也够了哦，够你修行了，是不是？你就看你会用。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人家谈吐的当中，我们就看到我们面对一个人在起烦恼，我们知道他一定有所住，而且是依什么因缘而住。那有时候不得已给他一个 另外一个助，以便脱离原来的苦。但我们如果要给他另外一个助，我们就知道这叫不了义。那没办法，因为他要助，所以我们就从很粗重的助慢慢变维系，这叫做教学次第。那你有没有往这边思考？我们大概就是人家的问题，大概就用标准答案。嗯，你这个，你这个上辈子欠他的啦，哎，这是冤亲债主啦，这讲这些有的没有的。嗯，那、啊、这个人也果然有冤亲债主，除了我冤亲债主之外，还有这个跟他讲一切都冤亲债主的那一个，也是你另外一个冤亲债主。对啊，现在都很多都这样，说不出一个所以然，乱讲一通，是吧？好，所以这个里面有一点呢、啊，这个是一个关键，助助什么？所以我们应该无助，以一对一切法当中观察里面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是因这个因缘而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。所以这样的因缘生灭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实在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是不是这样？住哪里？住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不是吗？是佛法非佛法，是名佛法；是众生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面对众生又何妨？你那个见山是山，见山不是山，见山又是山，那何妨山还是山？只是以前是迷，现在是觉，是吧？好，我们接着看第53了。好，如于见影像，彼妄生实想，世间复啊复亦然，会为痴所妄啊！哎，见影像，注意，这是佛法里面一直都用同样的东西，有没有影像？没影像就断灭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如幻的？如幻依他？有啊，影像。如泡如沫如影如电，对不对？这些有没有？有。实不实在？不实在。它是就不实在东西说不可得，而不是从空无东西当中说不可得。注意，这是一个态度。你要说它没有，我们前面一直在反复，这是一个重要法则。你要说它有，从缘起；你要说它没有，也是从缘起的哦。所以以后你们在说法，你必须要能巧立因果，那你同时必须要站在空的智慧上巧立因果。所以你的说法，像我们有说法，为什么都硬硬的？没这一份智慧啊，绑死了，不懂得佛法的融通，应缘而生的这个道理，所以硬硬的。那因为硬硬的学的法用不到世间，因为你的学法是抽离现实的，但你的法是从现实缘起的话，一定是在现实里面学着观察的。所以一个修道人如果走对了，他会有一种很现实感，一种现实感。或者的话变成闽南话叫北面书生，北面书生叫白面书生，修到最后脸色苍白，天天青菜豆腐汤，不食人间烟火啊，面黄肌瘦，就是缺少菩萨的雍容华贵。对啊，学到这样，为什么他一直遮啊？啊，又想吃，但又不能吃啊，到最后、啊、只要不断挡，他缺少那种以智慧开展的灵活的无尽的智慧功德，所以。人没办法那种喜乐，那种应对众生的巧方便也没有，自在也不容易有，因为它是对立的。啊，就是变成学到最后有一点苍白，非常苍白，啊，有一点看这种修行有一点不忍心。其实人家看到修行是一种仰慕，可是看到你那种苍白。就变成很多外面的人就说：“师父，你们修行的修得好苦哦。” 他没有羡慕，他只是觉得你们青菜豆腐汤是不是吃太多了，很苍白。那不容易羡慕啊，不是，他看到哎呦，你们吃的青菜豆腐汤竟然也华喜充满啊啊，面色红光满面，神通自在。不是，很多很多居士说我们要去供养师父，问他们修苦行，他们好苦哦，谁敢皈依啊？本来我们是他们的恩田净田，弄到最后变悲田，好可怜。我说那怎么会严重？因为我根本很奇怪的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哎，那么是不是他是净田恩田，那么弄到悲田都来可怜。像我也经常，师父你身体要照顾我。我每天听到这，我知道他们其实我们曾经业障现前，所以每个人就怕你身体有问题。其实我想到这一点，我也觉得他们是好意，可是我很惭愧。他们以后当然有病一定不要找大行法师，因为比我们还惨。对。所以我每次说哎呀师父你要保重哦，我一听到这个惭愧惭愧。其实应该，当然我不会啦，应该讲说师父如果有病找师父加持就好，但他们都不会找我加持，因为你看你病成那个样子就知道加持没用。嗯啊，不过这一点也省了不少事就是了。好可怜啊。所以每次我说照理讲我是在因为为大家祈福，怎么大家见到我就师父你要保重身体。你看我被他们的悲田，你看我本来是他们的敬田恩田变成悲田，惭愧惭愧。下次我哪天呢献个神通哈，哪天我没有说定时间哦，因为我怕做不到。好，注意看啊，见影像有没有，然后你比妄生实想，把影像当真，那世间福依然绑在哪里，看错是不是。所以在佛法里面我们一直在强调般若智慧，般若智慧其实就是看到真相的意思啊。那痴为我会为王，痴所往盖住了。那我们看那个藏音，如同执石油，其影像啊，起贪，就是那个影子啊，起贪。世间啊，世间愚灭故啊，系就绑着他那个字要叫系啊，系缚的，系缚尽笼中。啊，就是你看，所以我们看啊，你看他经典不是我们一直讲说，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是不是就这样？你离不开一切唯心造的这个大笼，你这个根源不看清楚，就是这个道理不是唯识的吗？你要看不到这个道理，你怎么跳都跳不出来，你都跳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藏二，如以真实想。见隐然哈，见隐然生贪，如是世间痴，丈夫难之境啊，就绑在那里啊。那我不是跟大家提吗？如果这个根没问题，你就会看到。我之前不是也跟大家提啊？有时候我开车在隧道里面，那个晚上啊，每个人就开灯啊，然后就冲啊冲啊。我觉得就是众生个个有八识。他活在他的世间，他在追逐他的梦，他有他的忧，有他的喜，他可能下班赶快回家，他可能要干什么，每个人开他个人的一部车，冲啊冲啊，然后就看到冲啊，看到交流道就好几步下去了，完了，然后到经过那个交流道啊，又有很多人生了，就这样。那我呢，我虽然了了分明，但我也冲啊，因为我又不能停下来，我也必须要冲啊冲啊。各有各的梦，各个有各的巴士，各有各的业力，冲啊冲啊，这样就这样。你看绑在这个禁笼中啊，啊，你很难跳开这个，因为你执着，而这个禁还都是你自己给什么演变出来的，多可怜，对不对？ 然后完了以后死的时候还不甘愿，继续做下一个梦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光这个笼子一拆，马上下一个笼子就出来哦，而且还怕没有啊，中间中阴身还赶快做一个过渡的啊。这个笼子下一个笼子还没出来的时候，先做个过渡的，他都怕中间没个住，对不对？这个死了以后笼子坏了，那下一个笼子要出来之前，怕中间没个接没个衔接，马上做一个中阴身出来，嘿。你看你要逼着自己，你自己塑造，让你自己轮回连个间断都没有，你知道你那个业力啊连间断都没有。因为包括你讲生死中间有间断，他不会，他连中阴身都给你保护的好好的，中间你放心，全部中间不停不断啊、哦、不断不长过去。人要是愚不这样继续愚痴啊，生死永无边际啊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滚再滚，看不到那种虚假劳累。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，我们现在很少有这种态度跳开来看自己，就好像说我刚才讲的，我自己很少跳，我如果自己很少跳出来去看，我也不过是在隧道当中，在高速公路当中很多部车的一部而已。你可能该的是高级车，那反正也差不多了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其实谁一直停就一直冲啊。然后你看范文，正如愚人于倒印做真实想生坛子，如是世人由痴故困于对镜之笼子，就是脚镣至终啊，就困在那里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你站着，你假设你是火，那你看到每一个人这个情况，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虚拟世界嘛，虚拟网络，虚拟，对不对？你会看到一个人躺在这里啊，个人你要哪一个节目啊就到网络那边啊带上来啊，然后就躺在那里，人也没动，开始在网络虚拟世界里面晃啊晃。那管理者就看到这个也躺着，那一个也躺着，但我都知道他们在看什么，因为那节目是我们定好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整一排人都是躺在那里啊，都在做各个的梦。那我有那个那个网络公司的人家看这个他在看这个节目，我相信这个几分钟大概现在看哪个景象吧啊。我那个很紧张啊，那个很笑啊，其实都躺着。哎，然后管理者就这样管他什么，他也不大在乎你喜怒哀乐，他只在乎节目完了他会醒来，钱也收了这样。啊，如果你想要继续麻痹的话，再多投几点钱，哎，啊，你就在那里做你的梦，啊，完全是吧？大做梦中佛事，不是，就在那当然不是叫佛事的，这就是在这个梦境当中啊。梦中明明有溜去，就在那里滚，多无意义呢？那里面在这里有分彼此，其实从另外一个更超然的眼光看这个世间，只是不同的梦境而已。这里讲的话，戏我就附在这个镜的笼中，笼子当中啊，就是因为他对这个只有影像的，执他为真。生死想，你看前后是不是都一样？影像有因缘生灭，但他就把它当时，所以这个关键是在这里。前前后一路都在谈这个，所以龙树菩萨一直在引导的是你如何在这种境当中不要生死想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那你这个就是，那我不生死想，要给一个角度，才不会掉入这种迷失嘛。那所以学这一套这个要领啊。好，那这个在你看啊，这个54啊有谈啊。 性欲如影像，非自眼境界，大自本不生，维系境界想啊，大自本不生，维系境界想啊，就是说，性欲如影像，非自眼境界啊。如果这样讲说，影像是不是不可得？在这影像只有影像，如果你把它当作实有想，这是不是有智慧的人？不会不无智的人才会把影像当真啊。那有智慧的人不会生啊。维系境界想了、啊，哎，好，所以我们在缘起这个道理有什么作用？这个就是啊，我们就光这个一招半式就可以闯江湖，因为一切不离开缘起。所以如何把这个缘起道理透透再透啊？这个所以这样的缘起见是重要的一个打开一切执着的。的钥匙，所以当你这个缘起见如果很清净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讲说你会在不同境界当中你会打开，比如说我之前讲的，你破了色受想，你行怎么破？他八万大劫他看不出来，理由在哪里？他的那种缘起之间不够细，他应该在一个隐微流窜的行运当中看到他什么相依而生的道理，他应该在，如果他有这种观念，他就不会在一个境界当中读取一个可有一法可住的一切法空，但他就是因为这种知见没有在荡除很多东西之后留下一份清净，他竟然把这个清净当可住的法，就这个问题。好，你看藏一啊，圣者于诸法自见如影像，有没有见影像？这都是重要观念，因为你们有时候我们这样带过去，但我们为什么在这里面强调？因为我不是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讲有没有我相，很多人就没有，有，怎么没有我相？只是像影像，所以很多人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他有没有自见如影像？有没有自见如影像？有，他不是自见空空什么都没有，他是如影像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无电。他又不是断面，他不是笨说，他不是笨呢，他是知道的。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像我们很多人在修般若的时候产生断面见，一切只有空，谁跟你讲这种空法？是不是？好，以彼色等尽，不堕是泥中。好，以彼色等尽，有没有色等尽？有，只是不堕。这个游是什么游法？如梦幻游，如幻游啊！所以唯识不是讲说依他起是如幻游，那因称实是圣意游。圣意游为什么圣意游？他为什么强调有？他为什么不讲无？因为他怕你断灭啊！啊，你怕我讲有的时候你会执着。他讲圣意哦，圣意的意思就是无我无法哦。所以唯识他的讲的有，其实就在对治断灭空的人，但他一旦讲有，是不是又掉入对世间的执着？所以他讲叫圣意有，圣意有就人无我法无我的有，那你说是什么有法？所以唯识也是照顾得很周全的，是我们经常不懂把它解错。好，你看啊，藏二，诸法如影像，智者知其意，眼虽见污泥，不为污泥染。有没有意思？有，老师这个道理都非常好用的。所以我们要讲说虽见污泥，有没有说不见不见？没有，那就笨，他能见、哦、所以跟前面讲的与彼色等尽，有没有？ 然后不堕室泥中，不为污泥染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如梦幻泡影，所以我那一套很有用哈。哎，有没有梦？有，真不真实？假。为什么假？因为如就梦啊，他有也这样久有啊？你说的那个有没有？有没有色？有啊，色真不真？没有，这个你看哦。好，我们看那个楞严经，我在这里念给大家听。如言不知如来藏中，你不知道什么啊、哦？如来藏中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资量，寻业发现，好用的很。什么性色真空？真正的真实的色其实是空，性空啊，会显现在一切缘起当中，空亦显现在缘起当中。所以本清净本来，那因为有人解释的当作一个主体，不是，是一切本来极净自性涅槃来说清净本来，不是另有一个叫做一个清那个体，不是这样的。他从来他说周遍法界，这一种一切性相空寂，不是法界法的界限，对不对？那一切法是怎么样缘起，对不对？只要缘起，是不是性相空寂？是啊，所以周遍法界啊，一切法，法界就是一切法。那一切法是不是缘起？是，所以一切法是不是都是性相空寂？所以这一份如来藏的清净，是不是遍一切法？是、啊。那我们只是把它解错啊。所以有的人家讲藏那这个什么这个真藏，谁跟你他这个真藏也就是空义而已啊，所以就把它讲成有点像外道去了，他才不是。然后随众生心应所资量，很有意思。所以每个人，我们现在是这个色是什么色？人欲界。那天的人呢？色界的色更清净。无色界的这个色不显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随众生心应所资量，随你的寻着你的业而发现出来，展现出来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我们现在长这个样子，其实都刚好的，寻你的业发现了啊。所以要是你之前小时候有骂你父母说你怎么把我生成这样，你回去要跟他道歉，其实不是你们的问题，我寻业发现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你把我生得刚刚好，嗯，对，就是该几斤几两，该如何生灭，长得怎么样啊、都刚好，哎，寻业发现。世间无知，或为因缘及自然性、啊、世间无知就是说，哎呀，他是什么因缘成就的？认为实有因缘，要么叫做天性本然。愚痴无知，他是什么行业发现的？都是怎么样？皆是世心分别嫉妒。所以这个道理是不是跟《无量易经》一样啊？是不是虚妄痕迹，自己弄出来的？好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。你看这句话是不是就跟中论谈的，就是啊，是吧？只有假名，通的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把如来藏把它贬到那里，那一罪过、哦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巧的接引。你中论般若，你听完不一定懂，你读楞严经比较容易懂。为什么他具体啊？可是他导到最后不是说皆是世心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，就是说就假名安利嘛，都无实意，一样的道理吧，一样啊，很有意思啊。 光这句就是在说这一段。哎，所以如果我们这一段懂，再来解这一段，那不是很好懂？一样啊，啊，你看，我们看那个范伦。伟大知识以慧眼了见事物如倒印，就像影子。是则不会呈现于名为对镜之泥中啊，就不是都说，就是说他不会堕入什么能所了，有能有所，有所有能，就对象嘛，就是不会堕入到这个的确是实质的镜。可以被我所取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能呢看到这种事物啊，如倒印啊，就是有这个影像，没有实质，它本质是一种投射而已，所以它不会成立到啊实有。比如我们看到镜子，那不过是我们的投影，它不会认为镜子当中有实有法，不会有这样的执着。那尤其是唯识到最后就这样啊，就是我们可能还会变现很多道理，变现很多东西，然后自己又保持另外一只眼在看，嘿嘿，我真的有点神经病呢，连这也会想东想西，就会这样看。就是说你止不住那种妄想，但你背后开始有另外一只眼在看自己的妄想啊。哦，我不是讲说我去那个环球影城啊，我明明知道是假的，但看他挥来挥去，其实没挥来挥去，手自动就会抓紧，然后再往下看，其实也没动，就有一种东西说，你知道是假，所以但你还是紧张，但说紧张你却不会跳下来。哎呦，你知道是假，好，就像我们不是看鬼片，啊，好紧张，但也没跑开啊，因为花了钱不看完可惜啊，对不对？同时很紧张啊，可是还是带着，可见你还有一点理性在里头，是吧？哎，这吃饱没事干，去吓一吓，嗯，流个汗这样啊，可是有你说吓，他也吓。啊，你说他真的迷失没有？他并没有跑开，那他还下一站是什么？好紧张，还要找下一站。哎，哦，看他飞来飞去，那个哈利波特，啊，然后叫下一站看恐龙，哇，还会吐水的，那个恐龙跑出来啊，也知道，啊，觉得边紧张边觉得好好玩了，啊，这样好无聊，你看。那不过至少还知道。那像我们呢，完全不知道，就瞎忙，紧张啊，爱恨情仇。那我们现在知道紧张，可是比较不会掉入这种境。所以修行到最后，想要一口气没尽不可能。但你会发觉越来越有点什么，有一种在这种染物当中，有一种自己啊，嗯，就像那个众人皆醉，唯我独醒。但那个不是那屈原吗？但众人皆醉，唯我独醒。但虽然我独醒，但我还是要吃粽子。当然，那个是我们好意的。那屈原也不一定吃到粽子。像我们众人皆醉，是吧？对，屈原因为跳汨罗江，我们现在端午节快到了。哎，端午节过了还没？啊，现在搞不清楚。我们现在等人家丢粽子，我的意思，其实一个人修行当中，有一种慢慢有一种超然之感，虽然一时脱离不了，但背后那个智慧灵敏的心也慢慢展现，也知道自己跳脱不了，一时没有，但却也有慢慢脱离束缚的那个味道。应该要有这种味道啊，不然就是修得很沉痛哦，沉重，哎呀，好不容易修行到最后还茫茫然不知去哪里，好苦啊，不如去玩好了，比较不会两头空，开玩笑了。好，那我们早上就到此，好吧。